过去几日以来，北京因为出现剧毒雾霾而发出红色预警。同时，政府领导人宣布，下个阶段经济改革的重心是城市发展，建立和扩大城市显示了中国决心继续执行长期以来的政策，就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。但是分析人士指出，这些将会意味着水泥、钢铁、能源和建材的消耗急剧增加，而这些都是主要的污染源。这个决定意义重大，因为两个星期之前，中国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面保证要大力减少碳排放。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陈卫东说，严格执行环保措施会为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，波及煤炭、电力和石油等的行业。他说这些是一个重大的困境，因为中国政府也希望确保清洁环境，消除城市之中的持续雾霾。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忧是持续矿业和工业的就业，一旦严格执行环保措施，会打击这两个行业的就业。煤炭、电力和石油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，这些行业提供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。东北的一个煤矿因为公司生意不好，解雇了20万名矿工。由于石油价格下跌，中国石油公司受到严重的打击，面临裁员的风险。中国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每桶成本是60美元，而国际石油价格就徘徊在40美元。石油公司的利润暴跌，但是就被迫继续生产，因为这个行业有将近1000万名工人。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面，中国保证在2005年的基础上面，将每个经济单位的碳排放量减少 65%， 而在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，这些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加快减少污染。但是中国政府内部仍然是进行激烈的辩论，是否以牺牲经济发展来实现清理环境，还是顾及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继续允许工业污染。欧盟商会中国办事处秘书长亚当·邓尼特说，如果中国不减少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强度，经济和社会损失将会更大。政府官员担心失业问题的同时，长期雾霾带来的政治风险亦都是增大。千百万中国人对遮天蔽日令人窒息的严重雾霾强烈不满。北京的一位共产党员说，就业和环境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，如果你想保护环境就会牺牲就业。他又说，中共试图两全其美，寻找一个折衷方法。折衷方法之一，或者就是在还未有环境污染的地方建造新城市，这样可以继续给煤炭、钢铁、水泥和建筑设备等工业继续运行。但是有人警告说，这样只是会加重中国已经有的问题。邓尼特说，往年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，他们不是根据真正的经济需求，而是供方的强力推销。银行必须停止累积坏债，地方政府必须停止投资亏损的项目。是什么促使中国在巴黎大会上面保证急剧减少废气排放呢？中国是否能够完全履行这个承诺呢？这些令人质疑。中国官员向巴黎大会组织者说，中国已经在减少每经济单位碳排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，已经在2005年基础上面减少了 33.8%。 企业对社会负责组织的副主任张晓晨在10月份的一份报告之中说，中国的减排速度超过了大多数国家能够实现的速度。事实上，中国成功地减少碳排放是借助了经济增长率急剧放缓，增长放缓导致了煤炭和电力使用量的减少。消息又说，政府鼓励使用太阳能和核能，努力改变能源结构，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但是作用并不是那么大，因为非再生能源行业只是占总发电量的 15%。 很多观察人士说，中国只是会在不严重伤害就业率的前提之下履行环保承诺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。